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讲到詹才芳这位开国中将啊，他作为红四方面军里边主力部队的红31军政治委员，他专门留了一批肉罐头给朱德。这甘思和呢，作为啊詹才芳的亲信，跟这个詹才芳开了个玩笑，一下子把詹才芳的底牌给亮了出来。所以昨天我们不是讲吗，你别看上边啊他是有一套啊弄人的办法，叫驭人术吧。因为咱们今天主要讲咱们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作为一代枭雄的驭人之术啊，就把这刘伯承这类人物都玩得溜溜转的。可是呢，龙有龙道，虾有虾路，对吧？以前不是有那句这个说这个评书的时候经常有那句话啊，这个啊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这个龙卧浅滩遭虾戏。哎，有的时候啊，你千万别看不上这些小虾米，这些小虾米要是翻起风浪来，一样啊让你胆战心跳。你看眼下咱们北京不就是啊，咱们不是刚讲完吗，6月26号，那不就是个小虾米吗，啊，误打误撞，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而且这些反应我们只有通过境外的一些消息才能看到点点滴滴，对不对？境内是完全封锁的。所以你怎么敢小看大时代里的小虾米啊？甘思和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就说这肉罐头啊，人家有人尝过了，不行，臭的。詹才芳一听就急了，当场就要过来一盒肉罐头，当场就给打开了，而且当场就吃了一块，吞下去了。他为什么吞下去呢？因为刚刚咱们讲了，詹才芳是吃素的，为了朱德开斋了，知道吧？所以呢，詹才芳他没有嚼这个肉罐头，他选择了是吞。然而即便如此，让甘思和也是大吃一惊啊，哎呦，政委您开荤了，就这一句话，詹才芳也乐了啊，没办法，要给总司令尝一尝，咱们就得身先士卒。看到了吧，日后毛泽东吃药，周恩来要先尝一尝，那大清朝康熙皇帝闹毛病的时候，传教士给他奉上西洋的这个药啊，就是金鸡纳霜嘛。但是这个药不能随随便便进入到我大清圣祖仁皇帝的嘴里边，所以太子胤禛做表率，他先吃，他吃完之后给身边这几个重臣索额图等人，你们也得吃，我们吃完以后没反应才能给老爷子吃。所以咱们中华美德啊，为什么说56个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呢？哎，就是这样。你看满洲留下来的这个美好传统被我们党和人民完整的给继承了。领袖啊闹毛病，总理先要吃药，对吧？上级领导有问题，我们老百姓先给扛着，反正也都习惯了，2000年一直扛着啊，没问题，背锅侠嘛。所以詹才芳也做出了一个表率，总司令要吃肉罐头 军政委就得先尝一尝，不管你吃不吃素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保证总司令吃上安全的肉罐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的是什么，对吧？就像伟大领袖当初讲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对吧？那造反当中谁最厉害呀？造反派的总头目最厉害呀，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儿经刘伯承之口让毛泽东知道了。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为了朱德吃上一口肉罐头开荤了。那大家想一想，朱德在整个红四方面军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件事儿非常有意思，詹才芳啊在1950年担任了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员。这个中南军区实际上包括当时的武汉，后来的武汉军区和广州军区，所以中南军区的第一把手是林彪，而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他这个级别相当于中南军区副司令员，最小是个大区副职啊，对吧？从1950年一直到1978年28年呢，咱们中国民主革命也就28年嘛，所以开国大典天安门礼炮鸣28响嘛，对不对？詹才芳当了28年的大军区副司令员没有受到任何提拔，就在那儿当这个副司令员一直当，就这一口肉罐头让詹才芳的仕途永远停留在大军区副司令员这个位置了。大家知道吗？詹才芳啊，他手下什么洪学智啊、陈锡联呢、那都已经做到政治局委员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了，然而詹才芳还是原地不动副司令员，一直到1978年。那是华主席啊看在当年大家都在一个大区共事的份上，给詹才芳安排了一个大军区正职。但是这个大军区正职啊来的也是特别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军区正职啊它不是大军区司令员，而是大军区顾问。这个顾问呢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也就是说詹才芳只有到退二线的时候他的级别才往上提了半格，而且还是在咱们伟大领袖嗝屁两年以后才办的事儿。詹才芳这个人啊，我再给大家讲个段子，这个人还是很有一些啊接地气的啊这个身影，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上啊还保存着所谓的一点点人性，这在我军高级将领里边是不多见的。我给大家举一个小故事啊，詹才芳在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时候，他视察广西梧州，他就同这个梧州地委啊这个地委书记啊聊天，他就问这个地委书记，他说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啊？这地委书记说 老百姓过得好啊，啊，比解放前、比旧社会的时候好多了。詹才芳说：“你以为我是傻子啊？你糊弄我呀？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那地委书记也懵了。詹才芳在红三十一军担任政委期间，主抓政治保卫局工作，知道吧？人家是特务头子，人家能不知道这些事儿吗？人家问你的时候，就像咱们以前讲啊，那公安机关审案子的时候，通常有这句话：知道自己犯什么事儿了吗？人说不知道。你自己说，你主动。要是轮到我们替你说的时候，你就被动了。詹才芳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问你，我让你这个地委书记讲，这是给你主动。等我这个副司令员说的时候，你就被动了，知道吗？这地委书记还没开窍呢，他说：“首长，您什么意思？”詹才芳说：“老百姓为什么都喝粥啊？”这地委书记这脑筋急转弯很快啊，他说：“这里的人爱喝粥。”詹才芳一听气坏了，当场就拍桌子了。哦，老百姓爱喝粥，那你爱吃大米饭是不是？你看看这桌吃的啊，七个碟子八个碗，老百姓吃得上吗？然后詹才芳就骂了：“你还是党员吗？啊，你还有点人心吗？你为官一任，应该造福一方，结果你居然说出老百姓爱喝粥这种话。不要说你是党员啊，你连个人都不算了。”哎，这是有公开资料的啊。詹才芳的女儿写了一本书《战将的足迹》，写的詹才芳的故事。所以从这些小段子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詹才芳这个人啊，身上还是有一点良知和底线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位置一直不动，明白了吧？那么昨天我们专门提到啊，刘伯承对他的亲儿子刘太行在信里边告诉刘太行要时时刻刻啊听从主席的召唤，按照主席的这个啊这些指示去学习啊，去生活呀，去工作。而且刘伯承对南京军事学院这些教员们啊，就是所谓的干儿子们，也专门讲了伟大领袖在三次会议当中如何领导军队挽救了全党的这个历史片段。昨天有一位非会员啊在底下说什么，说没有什么南京军事学院啊，都是什么以讹传讹。这个南京军事学院它的正式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因为最初地点设在南京，所以大家习惯管它叫南京军事学院，就像黄埔军校一样。黄埔军校的正式名称能叫黄埔军校吗？它叫的是陆军军官学校，对吧？因为它的地点跟黄埔有关系，所以大家习惯叫它一声黄埔军校，这有什么奇怪的？还什么以讹传讹？所以啊，我这个节目我跟大家说过了啊，你要挑刺儿，你要做到精准扶贫，你不能在这儿瞎讲。我们讲每一段故事，就像刚才讲这个詹才芳开荤呢，还有这喝粥的事儿，这都是有出处的，知道吧？那么刘伯承啊，他这个做法是怎么来的？哎，这就涉及到咱们伟大领袖作为一代枭雄的驭人之术了。大家都知道啊，毛泽东整这刘伯承整的可是很厉害啊，他从历史上啊就不待见刘伯承，哎， 这个没办法，因为个人的气质啊、经历啊，哎，方方面面都不同。更主要的是，刘伯承在历史上得罪过毛泽东，这个咱们以前的党史杂谈讲过啊，今天不重复。咱们今天重点讲的是咱们这位一代枭雄的炉火纯青的伟大领袖，这个玩人呢，驭人之术啊，确实很厉害，把刘伯承这种人玩的都溜溜转。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普通人呢，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交浅言深，跟别人呢交情没到那个程度，但是经常喜欢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比如说这个旅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前坐这个火车啊，这个长途啊，无聊嘛，大家就聊，结果越聊越深入啊，甚至各家的情况呢都愿意摆到这个桌面上讲。但是你看这些大人物，人家不会。这些大人物之所以能成为大人物，人家首先一点城府非常深，嘴巴非常的严，有把门的。这些重要的啊思想信息，人家不会随随便便就放给你听。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大人物之间这个深度交流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尤其是做到伟大领袖这个级别的人，他要是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那你肯定被整迷糊了，知道吧？就算是刘伯承这样的人间的也一样不例外。领袖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呀，你想想你是什么人呢？你跟领袖原来就不是一个山头的，而且你在历史上还得罪过领袖，对不对？可是领袖不计前嫌呐，拉着刘伯承的手说了三个狠。第一句，第二野战军啊，很有战功啊，肯定了刘伯承的丰功伟绩啊。第二句，第二野战军很有难处啊，哎，理解刘伯承的苦衷。第三句，第二野战军很听招呼啊，什么意思？刘伯承盖棺论定了，忠于革命，忠于党啊。什么叫很听招呼啊？一切行动听指挥吗？这就叫很听招呼啊，就这一条就合格啊。刘伯承听完以后啊，懵了，知道吧？据当事人讲啊，这刘伯承激动的上去摸了主席一把，因为他那个时候刘伯承的眼睛啊已经差不多接近于失明了，所以他习惯性的用手去摸了一下毛泽东。哎，主席呢接过这个刘伯承的手握了握手。哎，所以大家想一想，朱德在红四方面军时候的情况啊，刘伯承那是吐得一干二净啊，那是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伟大领袖啊，总司令当年在红四方面军有什么表现，有什么表演，都告诉领袖了。你看，领袖不费吹灰之力，人家就三句话，就把刘伯承给撂倒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啊？这个什么十大元帅啊，啊十大将啊，五十七上将啊，啊还有那个上百号的那些少将啊，被领袖玩的团团乱转，元帅尚且如此啊，何况这些人呢、啊？对吧？詹才芳送给朱德一口肉罐头，领袖都记录在案，一记就是28年呐、啊！啊，你想想。领袖一天脑袋里要装多少事儿啊，他还能记得谁谁给谁吃了一口肉罐头， 这就是高人呐、啊！为什么大家都怕这种人？那都拿小本给你记着呢，知道吗？你某年某月某日，对吧？大家看过《我爱我家》吧？第一集，富明老人离休回家了，啊，他就把他那小本掏出来了，啊，某年某月某日某天晚上，啊，治国对和平说，啊，某年某月某日，治心又说，啊，你看，都拿小本给你记着呢，亲生骨肉都不例外啊。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怕这老同志啊？为什么都赞美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你敢不赞美吗？对吧？人家都给你记着呢，你不赞美你就在那儿待着吧，对不对？但是呢，咱们这位总理那也不含糊啊，你别忘了，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里的头子。人家在60年前围攻朱德的那场政治局会议里边，腾的一下子就把老大啊掏心窝子话换来的情报给猜出来了。昨天咱们不是讲吗？老大是炸出来的，而老二总理是猜出来的啊，这才叫啊你猜你猜你猜猜猜，知道吧？啊，咱们总说咱们中国英文名叫猜呢，啊，不是那个拆房子的那个，不仅仅是拆房子那个拆，更主要的是这个猜猜猜的猜猜呢，知道吗？真正配得上这个字眼的，只有咱们的伟大领袖和咱们的人民的好总理，当然还有总摘头师啊。毛周邓三位一体。但是呢，主席还是有高招。哎，整朱德归整朱德，到关键时候老大又有包袱出来了。1973年12月21号中央军委会议啊，在毛泽东的住所召开，结束以后，毛泽东颤颤巍巍的走到朱德面前，跟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没有朱，哪有毛？”猪毛猪毛猪在先嘛。啊，朱德啊感动得够呛。毛泽东又接着问：“红司令啊，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吗？”啊，朱德赶紧说：“没有了。”毛泽东说：“那好些了。”然后指着朱德啊对大家说：“这位同志跟我一起几十年了。”朱德赶紧说：“40多年了。”毛泽东说：“我跟你40多年了，拿手指头比划40多年了。”这都是朱德年谱里公开记载的。大家看一看这戏演的绝对的云火啊，都不含糊啊，知道吧？一会儿红司令，一会儿黑司令，谁都分不清楚啊！啊，什么时候红，什么时候黑，那都是老大说了算的。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咱们今天这节目一开始不是讲这虾米吗？啊，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来讲，刘伯承他们就算是虾米，对不对？但是虾米也有虾米的力度，你看刘伯承啊，在老大面前被老大给忽悠的一愣一愣的，但是刘伯承在红四方面军，在不是自己地盘的这个山头里边，他忽悠别人也是一愣一愣的，知道吧？ 一样是翻江倒海啊。这么说吧，还是这红三十一军主力军呢，军长于天云啊，就是被刘伯承的一顿臭骂活活给骂死了。1936年4月，于天云年仅24岁的主力军军长投江自尽，跟屈原一模一样，你说这得多冤呢，对吧？而且屈原他投江那个位置很浅，知道吧？哎，这于天云是从悬崖上跳下去，那叫粉身碎骨啊，知道吧？于天云是什么角色呀？那不是一般的角色呀。于天云当红三十一军军长的时候，政委是谁？是李先念呐。于天云14岁，手拿钢叉参加黄麻暴动，15岁手拿钢叉冲在第一线。于天云当班长的时候啊，1928年，年仅16岁的于天云当上班长了，负伤8处啊，半大孩子，最后啊惊动了师首长，坚决把于天云抬下去，要不然这小命就没了。8月份，于天云伤好归队，徐向前亲自接见，徐向前当场啊给于天云封官，任命于天云为红四军第12师第36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从班长直接蹦到副团长兼营长，第一营是主力营啊。这个时候的于天云，大家想想，16岁啊，当副团长啊，而且他不是一般的，不对，12师啊，11师、12师是当时整个红四军的顶梁柱啊，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秦琼尉迟恭啊，门神一样的这个部队啊，36团也是主力团呐。于天云啊，在1933年，年仅21岁，升任第红11师师长，主力师啊。而且6月中旬当的11师师长，7月上旬被任命为红30军军长啊，不是，这个时候没当这个红31军啊，这时候是红30军军长，军政委就是李先念。刚才有个口误啊，说这个于天云当31军军长，李先念当政委，这不对，他是当红30军军长的时候，李先念给他当政委。这个时候才21岁啊，通江县城啊，昨天咱们讲的随崇丹茂就是茂功战役，这都是于天云拿下的，战功赫赫呀。这个人是湖北红安县人，大家知道红安县是将军县的，于天云要是活到1955年，最起码也是个中将啊，对吧？但是就被刘伯承一顿臭骂给骂死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刘伯承的这个传记啊、年谱里边都讲一件事儿，说刘伯承进入到红四方面军以后，因为对抗张国焘，这个红军的总参谋长的位置丢了，被贬到红军大学去教书去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刘伯承的真面目，咱们留在明天接着说。